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首先要欢迎从 Cops Cove 来的弟兄姐妹。这个团契已经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了啊，现在已经有九个弟兄姐妹信主，其中有7个都是餐馆的老板，或者是餐馆的家属，或者是餐馆的员工啊。我称他为他们是川普的团契，请他们站起来好吧，我们给他们一些鼓励。请 Cops Cove 的弟兄姐妹都站起来，从 Cops Cove 赶来的弟兄姐妹都站起来，我们要给你们鼓鼓掌，鼓励你们。好好，请坐。感谢主的神的带领，在那里开始了这样一个聚会。还有几天是感恩节啊，还有4天，礼拜四就是感恩节，所以今天也是一个感恩的礼拜。我们要感谢神的是，今天有6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请这位6位弟兄姐妹站起来好吗？我们也给他们鼓鼓掌，把荣耀归给神。6位弟兄姐妹站起来，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好好，请坐呀。能够把灯开开吗？讲台上的灯。好，谢谢。对于一个蒙受上帝恩典的儿女来说，感恩不应该是一年一度的节日，感恩应该是我们最自然的一个习惯，也应该是我们一个日常的生活方式。所以一个基督徒天天都应该是过什么节？感恩节，天天都是感恩节。所以今天我们先来一起来诵读一篇感恩的诗篇，看看神借着这诗篇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我们一起来，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热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阿们。弟兄姐妹数一数，这里面有几个当字啊？有7个。这个当应该是应当，也是必须的意思。这样看来，感恩不仅是我们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感恩也应该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命令。今天我们就要借着受洗的圣礼来数算一下神加注在我们身上的诸般的恩典。第一个我们要讲说的是，我们要为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我们要感恩。凡读过圣经的人都应该知道逾越节的故事。当年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百姓，那一天能够躲过灭命的天使，是因为他们的门楣和门框上先一步涂抹了羔羊的血。所以神说这样说，因为活物的，一起来读，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非常的清楚，逾越节的那一天羔羊无辜被杀，他流出的血就成了一个得救的记号。大家要记得，那一天灭命的天使只认血不认人，他只是看见了血就逾越了过去。旧约预表了新约，所以圣经称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是为我们被杀献祭的。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夜，他亲口对我们说，他要用自己的血与我们立下新约，从此以后不再是牛羊牲畜的血，而是耶稣他自己的宝血。凡是因着信心愿意与耶稣立约的，愿意被他的宝血涂抹的人，就不再经历永远的死亡。这也是今天信而受洗的圣礼所要带出的，所要显明的一个恩典。这次我回到国内去短宣，顺便去扫墓，我的外婆、我的爸爸、我的妈妈3个墓是连在一起的。这一次我就用红的漆在3个十字架上面一笔一笔涂抹上得救的记号，我一边在涂抹一边在感恩，向神感谢。50多年前，神将救恩借着一个小脚的老太，这样的奇妙的恩典就流到了我们全家。我们的 Samuel 竟是在外婆的墓地上 流泪信主的，那时候他只有八岁，怎么可能呢？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老太太，但是在圣灵的感动中，神就做了这么奇妙的工作。五十年前是一个人得救，结果如今是世代信主。我在想说，神的恩典实在太大了，他还要祝福你，祝福你周围的许多的人。我请问今天谁是家里第一代信耶稣的，举手让我看看。第一代，第一代，感谢主，有一半以上是第一代信主的。那么我要告诉你，在圣经中有一个名叫挪亚，神看他是义人，与他立约吗？与他全家立约，告诉挪亚说，你和你的家要进入方舟。神因着他一个人带着他们全家进入了方舟。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能不能凭着祝福，也凭着信心，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是挪亚，你是挪亚，你是挪亚，你是挪亚，不是你一个人得救，不是今天六个人只是重生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你要带着你的全家进入你的方舟。我们要为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所预备的救恩感恩，这是我要今天讲的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要为神算在我们身上的义感恩。当年曾经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踏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曾经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我赐给你们的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的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好，暂时停在这里。大家看到了什么？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一切都是现成的，一切都是白白的。同样，今天当一个人相信耶稣的救赎，愿意离开埃及，离开罪恶的时候，神就将迦南流奶与蜜的福气白白的赐给了他。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的时候，神就称他为义，也算他为义。这就好像耶稣在曾经告诉我们的，有一位税吏是个罪人，可能他昨天晚上还在犯罪，但是今天他走进圣殿，头都不敢抬天，捶着自己的胸，可怜我吧，神啊，你可怜开恩我吧。耶稣说，这个人回去了，在我的眼里，我算他为义。就像那一个十字架上杀了人的强盗，与耶稣一起同定了，他说，耶稣啊，如果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你今天就与我在乐园里。万王之王的耶稣竟然跟一个承认他救恩的一个强杀人的强盗同在乐园里，我们想得明白吗？称义本来是一项法律上的宣告，它与定罪相反。定罪是法官在法庭上宣告某人有罪，但是称义是宣告某人无罪。我们今天因着信被神算为义，实在是一个天大的恩典。想一想，如果神是根据我们里面实际的良善来定我们是否公义，那么我们今天永远不可能被宣告是无罪的，而且我们过去的罪行也永远不可能被赦免。这也就是今天不少的慕道的朋友心里的一个疑惑，他们心里常常有一个问题，说我是不是要等到人变得好一点了才信耶稣呢？就好像当年有人要争取入党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我还没好，我能够好一点的人才信耶稣。 No，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基督信仰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此。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再是靠好的行为得救，而是靠上帝的恩典称义。阿们。不再是靠好行为得救，乃是靠上帝的恩典称义。当我们悔改信主归入主名下的时候，神就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来看我们了，他就宣告我们无罪，并将他的义算在了我们的身上。圣经说，我们甚至可以将耶稣当作一件遮羞的衣袍披在我们衣衫柔软的身上。保罗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上帝把他的义加在了我们身上。在圣经说耶稣明明的被称为是末后的亚当，亚当把我们带进罪里，神说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于是我们看到圣经中一些重要的概念。首先，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将罪同时算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是第一笔账。神说我们会和亚当一样在罪中死亡，所以圣经这么说，死既从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有人看了这句话实在是吞不下，亚当好像还有一个选择，你吃还是不吃？其实耶稣也一样公平的 把一个选择放在我面前。耶稣来到世上也问你，你信我不信？这是第一笔账。所以当我们在亚当里的时候，神将所有的罪也一样放在了我们的身上，我们在罪里都死了。第二个，当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的罪都划归在耶稣的身上，让耶稣为我们的罪受罚。所以圣经这么讲说，他为我们的罪什么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是上帝划归的第二笔账。而最后呢，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再把基督的公义算在了我们的身上。所以圣经这么奇妙的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当我们信他的时候，神他将他本性的属性又放在了我们的身上。所以我打个比方说，好比我们这些人的银行里都是空头，所以我们开出来的支票是什么支票啊？空头支票。空头支票是什么？要罚款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耶稣将他的丰盛的恩典划归在我们的户头里，我们不仅不被罚款了，而且还成了一个永远的大富翁。我只是打个比方，是意思就是这样。那称义的启示对我们今天的生命有什么实际的提醒和帮助呢？今天上帝既不是通过让我们感到羞耻、感到罪疚来定我们的罪，也不是按照我们的努力和达成的目标让我们在他的面前称义，因为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义。今天我们的身心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最后的安息就在于此。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今天不再是靠我们做一些什么，今天神也不用我们的罪疚感来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在耶稣里他已经成就了所有的义。所以我们感谢神，而今我们只因为信，神就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我有一个亲戚80多岁了，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告诉我他手中的那本经已经念了20000多遍了，他跟我亲口说他的功德已经不小了，比那个小和尚还多了。哎呀，我觉得他真的是可怜了，他每一天都为了积功德而活着，非常非常的可怜。但是我们想一想，而今天我们每一天都为上帝的荣耀而活，因为神将他的义放在了我们的里面。所以说今天有人能够信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人实在是有福了，因为你的身上有耶稣加给你的义，上帝将他的义加在了你的身上。好，我们再来看还要感恩什么。我们要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感恩。圣经说，一起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特别要关照今天受洗的6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主里的新生命也意味着你将要为你的信仰付上代价。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圣灵中重生，也要按照圣灵行事。原来偷窃的，我们就不再偷窃；原来撒谎的，我们就与灵舍说实话；原来拜偶像的，我们就弃绝偶像，只拜真神；原来淫乱的，现在不再淫乱，并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 这个时候你的朋友或许会来嘲笑你，你过去跟他们吃喝在一起，这个时候你的生命中的老我或许会来纠缠你，这个时候灵界中的魔鬼或者也会来攻击你。我把世界、把老我、把魔鬼这三者都称为是我们的老情人，记得我们都有老情人的，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们今天信了主、嫁给了主耶稣了就远离了我们，他们其实每一天都伏在我们的门口列目着我们，除非我们里面对着他们的心都死了。这就是今天受洗的意义所在。当今天我们弟兄姐妹进入水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能不能有一个宣告，原来的张志刚、原来的张小明、原来的朱龙宝已经死了，从此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大家是否想到耶稣他是埋在坟墓里的，然后今天我是埋在水里，和耶稣一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我们里面不愿意面对死，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着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新生命。即使你信了主，你里面仍然是软趴趴的，站立不起来。有一位姐妹要牧师为她祷告，她跟牧师说她已经感受不到上帝与她同在了。牧师说你发生了什么事，她说牧师我真的不想告诉你，你就为我祷告好了。牧师不行，你一定要告诉我，我才能知道怎么来为你代求。最后她哭泣着告诉牧师，因为她现在跟男友同居，但是又不肯搬离。一个人不愿意将里面的罪死去，那怎么可能能够赢得上帝的同在呢？面对他的只是灵命的枯竭和死亡。有一位弟兄他信主了，他是做快递的，每个月只能拿2000的工资在国内，但是他灰色收入就有3000，借着公司的名可以为别人捎带，可以有很多灰色的收入。但是信主的那一刻，他要对面对上帝说，我那灰色的3000块我还要不要赚？那我们怎么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来得胜呢？保罗讲到受洗中隐含着一个属灵的奥秘，我们可以借着死得着耶稣从死里复活得胜的新生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这是受洗的全部的意义所在。我们一起来，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的。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保罗在讲说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讲了很多在中国人眼里不吉利的话，每一个都是死字死字死死，你一直要死，神为什么一直要让你死啊？让你死才要活啊！如果我们里面不死，我们怎么可能有复活的能力呢？所以说我们信而受洗是一个死的开始。所以作为牧师，我会在弟兄姐妹受洗之前帮助他们做一些洁净的工作。我会在主的面前问他们这样几个问题：你的心里还有没有怀恨不能够饶恕的人？如果你说有，我就要来一起来面对上帝，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饶恕能够活化在你的生命中。如果你觉得我咬咬牙我还是要恨他，我牧师没有这个平安来为你施洗。我也会问你，你今天受洗了，你的家里还有没有眼睛看得见的未清除的偶像，甚至是那些在旅游的纪念物，在他庙宇里所买来的那些东西，你愿不愿意清除掉？如果你不愿意，我没有平安来为你施洗。还有你愿不愿意停止和弃绝身上如果还存留的那些偷窃、谎言、淫乱等不洁的行为？如果你还愿意保留这些，我牧师也没有办法来为你施洗。 当这些弟兄姐妹愿意与主的死认同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圣经上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主的复活的新生命能力从他们身上出来。我在信主的时候流泪做见证，我的感动非常的清楚。我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现在有两个生日了，一个生日是妈妈给的，一个生日是耶稣给的。妈妈给的生日啊，会用完的，用一个是不是少一个啊？但是耶稣给我那个新生命啊，代表新生命的生日啊，那是永远过不完的，可以永远用到永永远远的。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六位受洗的弟兄姐妹，其实耶稣给你们一个新的生日，这个生日你不要怕。有人说过了50岁就不想过生日了，又过一个就少一个，但是耶稣基督的生日你可以过到永永远远，它代表了一个新的生命，得救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好，我们再来看，我们还要感恩什么？我们要为神全备的供应和预备感恩。我想到玛纳的故事，在旷野，每一天的早晨，上帝都定时降下了玛纳。玛纳，希伯来的话语就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旷野中没有种，没有生，什么从天上降下来可以吃的东西？这叫什么？希伯来文就叫玛纳。玛纳，玛纳，每天都去玛纳。好，大家想一想。玛纳有非常丰富的属灵意义。首先，上帝要你勤劳，为什么？如果你采集玛纳，日头出来了，这个玛纳会跟露水一样化掉。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必须是勤劳的，你不劳动就不得吃饭，每天都要在日头出来之前你去采集玛纳。上帝不让人继续财宝，怕你因为有财宝多了会骄傲。今天太多的人因为财宝太多，他们就骄傲，所以神让每天降下的玛纳，你只要多留一份，这个玛纳会撑虫还会发臭，所以玛纳必须是每天采集的，第二天就发臭了。神是按着你的量来供应你，所以圣经有话说，采集玛纳的时候，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什么缺，上帝就是这么样的原则。神每天都在提醒你，孩子，我的恩典够你用。好，神呢，每隔第六天的时候，当第二天要进入安息的时候，上帝就改变了一个自然的规律，师父。所以那一天采集玛纳，你可以得两天的量，第二天你也不用，不会发臭，因为让你安息日可以完全安息在上帝面前来思想他的供应和恩典。上帝在玛纳背后的心意是什么呢？他要他的百姓每天为全备的供应感恩，原来不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和才干，而是上帝丰富的供应才是我们人安身立命的保证。当以色列百姓要踏入迦南的时候，神知道人一贪富有了，他们的心就会心高气傲。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恐怕你吃得饱，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增，你的金银添增，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神知道我们里面一贪富有了，就会心高气傲，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钱财能力得来的。神告诉我们说，连这些得货财的能力都是他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把今天所居住的北美看为是迦南，神一样在提醒我们要感恩，他在告诉我们，那得货财的力量，那让我们五子登科的力量是他给我们的。我们也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供应和预备，当亚伯拉罕在百岁之年得了儿子以撒以后，渐渐地把以撒当做了自己的神明，神就呼召亚伯拉罕将独生的爱子献为燔祭。当亚伯拉罕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甘心将儿子献上的时候，神就亲自为他预备了一只羔羊来祭代儿子以撒。所以圣经上称神为耶和华以勒，说耶和华必有全备的供应。多少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恩典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每一天采集玛拿，以为是自己的勤劳；我们每一天货财的加增，以为是自己的能力；我们每一天看着身边心爱的以撒，以为是自己迎来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如果没有上帝每天的供应，我们靠着自己的勤劳是得不到玛拿的。如果不是上帝的恩赐，我们是没有能力来得到货财的。如果不是上帝的预备，我们根本就得不着，最终也留不住身边那美好的以撒的。我把这个以撒打上那个引号，现最感到高兴的那件事情，这可能就是你的以撒。如果没有上帝的在你里面的预备，是不可能的。盼望我们从信而受洗的这一天起，我们就盼望能够做一个感恩的人，不再觉得这一切是与生俱来理所当然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小姑娘的故事，这个小姑娘的名字叫佳芬，她刚刚读了高中，这个时候脾气正大，有一天跟妈妈两个人吵架了，吵了不甩，就把门一甩就出去了，走了一个多小时，天渐渐黑了，肚子感到有点饿了，突然看到一个面馄饨店，热气腾腾的飘出那个香味来，她一摸口袋，糟糕，今天皮夹子没有带。这个动作正好被店老板看见了，店老板就呼召这个小姑娘，哎，小姑娘，小姑娘，你进来进来。她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有带钱。她说，我已经知道看到你这个动作了，今天没有什么人，你就进来吧，我就下一碗馄饨面给你吃了。小姑娘吃着这馄饨面，哎，这个店老板一看，哎，这个小姑娘在哭啊，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她说，老板呐，我跟你素未平生，今天你看我没有带钱就给我吃，可我妈不是这样，出门了再死回来了。店老板说，小姑娘你知道吗，你这句话就差了，我今天跟你素未平生，只给你下一碗馄饨面，你就如此的哭泣感恩，你妈妈给你下了一辈子的馄饨面，你都没有谢谢她。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小家芬从来没有想过这回事情，她吃了馄饨面，谢了老板，就往回，急急的往回走到十字路口，妈妈还在叫，天早就黑了，家风啊家风，你在哪里啊，家里的菜都凉了。小家风这个时候有感恩的泪水从他心里流出来，我们是不是这个家风呢？我们来看第五个要感恩的，我们要为神可以重建我们清洁的心感谢他。神的救恩并没有因着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得到了称义的地位而停止，圣经说他一起来，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好，这里有三个救。今天若是这个世界毁去，那因信耶稣是基督是救主的人就已经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今天信而受洗的那六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晚上世界毁去，神已经将你脱离极大的死亡，但耶稣对我们拯救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每一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行为都表明我们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那也许是我们会在背后轻率地说某人的坏话，那也许是我们里面一个贪恋和诡诈的念头，那也许是我们心里一个苦毒和报复的想法，那也许是我们身上一个没有人为注意的一个丑陋的自私的选择，那也许是我们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歪曲事实，那也许是我们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甚至常常是自以为神的态度。不管如何，这些都在表明我们仍然每天都需要上帝的恩典。今天我要特别提醒这六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不是信了主受了洗得到了天堂的门票就完了。我已经说了，在称义的问题上我们不需要靠自己的行为，你只要相信接受耶稣早已为你做成的救赎大功就够了。但在信而受洗之后，在如何成圣，在每一天怎么样活得更像耶稣的过程中，我们却要需要好好的努力与上帝一起来同工，要祈求上帝每一天为我们成为我们的拯救。 这也就是圣经为什么说耶稣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他今天仍然要成为我们拯救的道理。所以在圣经上我们看到大卫在犯罪之后，他是这样痛心的在上帝面前求告。我们一起来读他悔改的诗，一起来：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想说，一个人能够蒙神的拯救，脱离那极大永远的死亡，又可以每一天活在上帝的恩典看顾和保爱之下，胜过试探，脱离凶恶，实在是有福的。我们要感恩，弟兄姐妹，阿们，真的要感恩。我们再来看第六个，我们要为耶稣是我们出熟的果子，我们要感恩。如果你种过果树，你会知道出熟的果子对你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不只是你辛勤栽培得到了第一个果子，更重要的是这个出熟的果子如何，以后将要来的果子也是如何。所以一个果农会毫不吝啬的把品种不好的果树砍掉它。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出熟的果子，他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将来我们也一样能够和他一样从死里复活，不再经历永远的死亡。所以圣经有这句话，大家一起来读，非常的安慰：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使祭祀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神何等的奇妙，说我们是睡着的人，睡着的人要不要醒来？一定还要醒来。耶稣是出熟的果子，圣经曾经亲口来说，耶稣他掌管着天国的钥匙，上帝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我在想，如果耶稣掌握着那人生的天国的钥匙的话，那我们就想一想，在我们一生中多少的时候我们会掉了车子的钥匙，掉了开门的钥匙，但是今天这个人生的钥匙是耶稣是管的，他会不会搞错？耶稣既不会搞错也不会失落。我们要为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感恩，耶稣的果子是甘甜的，那我们这些果子也应该什么？也应该是甘甜的。今天是感恩的礼拜，我们在这里是在讲说一个感恩的信息。其实圣经中的感恩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巨大的主题。在旧约中，亚伯拉罕杀败北方四王凯旋归来，因为感恩向上帝的祭司麦基洗德献上十一。在这一次的感恩的宴席上，上帝被人第一次感恩的称为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当神把为奴的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就为他们每年设立了两个感恩的节日，一个是庆祝丰收的七七节，一个是纪念在旷野中得到供应的祝棚节。而今天当我们想到耶稣的形象，其中一个最感人的形象就是耶稣的感恩祝谢。我们看到了耶稣为手中的五饼二鱼向天父上帝感恩，在被卖的那个晚上，耶稣为了饼杯向上帝感恩，在每一天在使用日用的饮食的时候，耶稣都会带领他的门徒向天父感恩。所以我提醒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学习为神每一天的供应和预备感恩，盼望你们天晚上起就学习为每一天上帝的供应和日用的饮食做谢饭的祷告。阿们。弟兄姐妹，盼望你在主面前立这个约，一辈子在主的面前有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能否认，在人所有的感情中，感恩是最不容易养成的习惯。就像那个家风小姑娘一样，今天我们要借着施洗的圣礼告诉自己，从此我们要好好的做一个感恩的人，要让感恩成为我们一个日常的习惯，成为我们一种生活的方式。每一天的早晨，我现在会叫我的小儿子 Samuel 起床， 也会为他预备早餐。我最喜欢听到的就是他对我说一声谢谢。有时候他会忘记，有时候他会讲，每一次讲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温暖。我想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这里的凡事，不管是坏事、丑事、倒霉的事，神不是要我们做阿 Q， 也不是要你立志让你做一个坚强的人。上帝乃是提醒我们，在凡事的背后都有一位主宰，所以我们对允许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神要心存敬畏。所以大卫怎么说？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在这感恩的日子里，圣灵再次提醒我们，不要聚焦在还没有得到的事物上，我们要为已经有的感谢神。我们也不要定睛在错误的事情上，而忘记了上帝已经带领的正确的事情感恩。我们更不要为正面临的苦难愁苦，我们要为上帝在苦难中已经加给我们的恩典感恩。同样，我们在与人的相处中，我们不要去回想人对我自己的亏欠，而是要多多思想人家曾经对我的款待。同样，我们也不要在工作的午餐时老是滔滔不绝的与别人讲述自己的难处，我们可以与别人分享神已经加添给我们的祝福。总之，我们可以为所有一切临到我们的事情感恩，不管这件事情在人看来是坏事、是丑事还是倒霉的事。我们可以常常回忆红海的经历，我们可以多多思想生命的复活，我们可以细细查找神留在我们生命中的指纹。今天 Costco 那个黄凤英没有来到我们中间，我不知道，他可能好像没有来。他曾经我告诉大家被一个人莫名其妙的砸伤了，差一点送命。我最近听说他有这样的感恩见证，他对其中的一位姐妹竟说，我真的要感谢那位想杀害我的那个人。他为什么讲这样的话？他是有受虐的倾向吗？绝对不是，因为那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他真的明白能真正救他的不是他每一天敬拜的那个偶像，乃是那位眼睛所看不见的上帝。所以他做决定要把那个偶像弃绝掉，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他为了那个曾经要加害他的那个人来向上帝感恩，神竟然用这样的手让他回转归向他。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约瑟为哥哥们变卖他的坏事感恩，以致神可以借此拯救以色列全家。我们看到大卫为扫罗处处追杀他的苦难命运感恩，让他可以天天经历耶和华是他的磐石、高台、山寨和避难所。我们也看到新约保罗为自己身上的刺、为撒旦的攻击感恩，因为耶稣应许他说所赐的恩典够他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凡事谢恩，不要凡事抱怨。抱怨会让我们变得焦虑，看不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们刚才讲了六个要感恩的，如果你心里充满抱怨，我可以告诉你，你一个恩典都看不到。我说的再严重一点，抱怨实际上是向魔鬼打开一扇门，让他可以轻易进到你里面来偷窃损害上帝恩赐给你的新生命。记得曾经有个年轻人跟我的儿子一样大，他曾经告诉我说，他和他的父亲都一样，碰到任何的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叹一口气然后再说话。他说，所以因为先叹一口气，再好的事在我的眼里说出来也不会好了。信主了以后，他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要开始学习一个功课，即使是负面的事情，我也要从积极的正面的角度来看。真的，一个30岁的一个青年人，他开始感悟到生命中有一些事情是错了。最后我要一个感恩的小故事来作为结束。有一个小女孩跟一群小朋友，他们都是家里贫穷的，那有一个非常好心的一个面包店的老板， 每天他会多做一点面包分给那些前来乞讨的小朋友。那一天他拿了一箩筐面包出来，小朋友一哄而上，抢了面包就走，最后剩下那个小面包是那个小女孩拿到的，只有小女孩拿了最后一个面包，谢谢那个店老板。第二天老板还是一样拿了这一筐面包来分给那些有需要的小孩子吃，所有的孩子就拼命抢，最后又是剩下一个特别小的面包，所以他拿了这个小面包谢谢了老板就回家了。回到家里，妈妈跟他要分享这个面包，当妈妈把这个面包打开的时候，突然掉下一块金币，闪亮的金币掉下来，不好，这一定是老板揉面的时候把那个金币揉进去了，孩子快去还给他。小女孩就拿了这个破的面包和一块金币找到了面包店老板。面包店老板，是的，这个面包是我给你的，纪念你的感恩。当我看到这个遇到的小故事的时候，我想天父也是一样，当我们愿意向天父献上感恩的时候，神会像加倍的恩典放在我们里面，他知道我们长大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岂不就是这些小女孩吗？岂不就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感恩的家风吗？岂不我们慢慢长大也岂不就是这个一个能够明白你恩典的小孩子吗？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思想耶稣，你在大街小巷的行走，你医治了许多的人，曾经有10个麻风病人被你医治好了，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将荣耀归给你。你的问题是洁净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人现在在哪里？亲爱的主啊，愿我们今天，愿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愿我们在你面前立志，不要做那9个人中的一个，我们要做那个回来将荣耀归给你的那一个人。愿主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吃饼得饱的人，乃是一个因着你的宝血遮盖买赎称义一辈子来追随你向你感恩的人。愿主帮助我们，愿你的教会成为一个会感恩的教会，愿你的儿女成为一个会感恩的儿女。也特别求你赐福给今天要受洗归入你名下的这6位弟兄姐妹，愿他们一生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蒙你的悦纳。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